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小人物大故事的家人朋友们，你们好吗？人的一生有很多的惊险，有的时候呢是有惊无险，有的时候呢是又惊又险。我相信我们都期盼我们的生活是无惊无险的，但是生活有的时候不能像我们所愿的。在有惊无险中，你会特别的感恩，因为虚惊一场后的平安是何等的弥足珍贵。然而在又惊又险当中，能够除了感恩，还愿意一生为神所用，来服侍神，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约定呢？欢迎大家上线来听廖丁贤弟兄的故事。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请王孝祖弟兄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请我们大家低头，我们一起为今天的聚会祷告。比如说，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把我们从世界的各地聚集在这个空中，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听到主你借着今天的特别的嘉宾廖弟兄来跟我们诉说他自己曾经经历的一些奇妙的事情。愿他的口说出主你自己的话，因为主你的声音是大有能力的，也是充满威严的，你的声音发自大水砰砰之中，也出自细小微弱之中。耶稣啊，愿廖弟兄今天跟我们大家所做的见证能够彰显主你自己的大能，也彰显主你对他还有对我们所有的家人的恩惠、拯救跟医治。谢谢主，愿今天在节目上各地的弟兄姐妹都能够经由廖弟兄的见证，能够敞开我们自己的心门，让主的大能、主的医治、主的安慰、主的慈爱能够抚慰我们的心灵，如此我们就能够蒙受主你的喜悦。谢谢主，求主带领今天的聚会，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王孝祖弟兄。我要来介绍一下廖丁贤弟兄。廖丁贤弟兄呢，2021年1月他做了肝脏的移植手术，这一场超大的疾病，从他和我分享当中呢，我竟然听不到一点点的担心和忧虑。整个开刀和康复过程中，他满着奇异恩典，在经历上帝恩典之后，他明白重获新生命的可贵。而我们的上帝呢，真的是精心安排设计，让人都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一个这么平安顺利的手术。我就不多介绍他，等一下让他自己来说说他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获得新生命一年的廖丁贤弟兄。廖弟兄你好。
谢谢，你好，云端上面的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大家平安。
您有一个绰号吧，我曾经听您太太说 名叫做叮当。为什么要取名叫叮当呢？
其实我在认识我太太的时候，我就已经是叫叮当了，因为我16岁在一家外商公司上班，是一家糕饼业的公司。进去上班的头一天，里面的香港师傅就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廖丁贤，他就说那你以后就叫叮当吧。就这样一直叫叮当叫到现在，也很感恩，因为其实廖丁贤反而比较少人认识，但是讲叮当如果在这个行业当中其实还比较多人认识。
提到叮当，有一本漫画书就是叮当。这本漫画书风靡了全台湾，风靡了全日本，风靡了所有爱看漫画的朋友们。我以为您是漫画迷，所以叫了这个叮当的名字。
也不是，其实这个名字从年轻这样一直到中年的时候，因为人生的阅历，有很多人就说哎，你身上真的好像是卡通漫画里面的小叮当那个百宝箱一样，什么挖都挖不完，你什么知识你都好像懂一样这样，所以其实也蛮符合这个名字的。
其实漫画书里的叮当真的给人很多的正能量。
谢谢。
我们来看两张照片。
这一张照片是2008年的时候我开的第三家店，我是2002年到美国来的，那另外那两家店因为经营不善，所以总公司派我过来重新再把它经营过，然后在那两家生意上面都把它救回来了之后，重新再开着第三家店。这第三家店是位于北加州这边的湾区东湾这个地方的一个城市，叫做都柏林。那这个城市刚刚好成立一个购物中心，所以这边有很多商店。当时他开幕的时候，照片上看到中间这位就是这个城市的市长，当时他们在开幕剪彩的时候，餐会上面的所谓的这个 party， 所有的这些甜点都是由我掌厨的。
哇，你看，饿了。
这个、好香啊。对对对，这个是我来几年之后，因为我从台湾过来，结合了台湾的糕饼的技术跟日本的技术，跟来到美国几年后的心得，我自己去研究出来的一些产品。那这些产品在亚洲人的市场是看不到的，而且在外国人的市场也没有雷同的，是属于比较独特自己走的一条路。
所以您从事糕饼业很多年哈，您年轻的时候呢就背着很多的重担，我们就请您聊聊那些经历好吗？
好的，首先哦，我刚刚很喜欢开头的开场之歌，诗篇23篇，其实是我最感动的。我以前常常听这个诗篇，但是我不了解，但是我从第三人称的上帝，一直到最后经历他的救恩，最后是我跟上帝直接的关系，这一点我非常感恩。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经历过一场很大很大的困难，家庭发生的事情。我们家的成员就是父亲、母亲，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加上我，我们就是五个人。从小姐姐就是小儿麻痹的，所以她是从小被家里面呵护长大的，她也没有去外面打过工，所以她什么都不是很懂。过去的家境还算富裕，但是在27岁那一年，我开始经历了我人生最大的灾难，就是我在同一天里面，因为哥哥的生意失败，母亲的担忧，母亲倒了。半夜里面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到母亲倒在地上中风，她已经就是第三次中风，所以相当危急。那因为家里面有两栋房子，父亲是住另外一栋房子，但是是连接起来的，所以我当时就用很快速的速度去把父亲吵醒，说母亲倒了，然后我又回过头去照顾我的母亲。等到父亲慢慢的来到这一栋的三楼的时候，坐在母亲旁边，他轻轻问了一句，母亲你现在人怎么样了？结果一讲完之后，他心脏就停止了。当时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哥哥也不在家，姐姐也不在家，所以我当时我在27岁那一年，我半夜里面面对两个最亲的人在我面前，一个嘴唇是发到那种黑，是黑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黑，眼球是掉白眼的，他一直呼吸不上来。那时候我一直告诉我说，不要紧张，你一紧张就处理不了事情了。我当下就先急救我父亲，我由人生中的学校学的、电影看的还是电视看的，我都拿出来用了，我就拼命的按他的心脏，一直按一直按的时候，他有一点点反应，但是还是呼吸不出来。我就抓起拳头用锤的，在我锤第三下的时候，我父亲就吐出一口气，跟着他就趴在膝盖上面，用很微弱的声音告诉我说，他没事了，赶快 快送你母亲去医院，所以我背起我母亲，我先打电话给我哥哥，请我哥哥赶快回来照顾父亲，那我就背起我母亲到医院急诊室去急诊了。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到早上，是我人生第一次碰过了嘛，所以我觉得哇，好累好累好累。等到早上父亲跟姐姐来到医院的时候，讲没有多少话，父亲就急着要去处理家里面房屋债权的事情，因为我们必须要把房子赶快卖掉，当时银行还有地下钱庄都来要债了，所以父亲就说他要去处理卖房子的事情。要临走前就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他就说你记得等一下医生如果要来开母亲的脑，你不要让他开。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但是他就叫我说不要问那么多，你就是这样听我讲就对了，然后他就离开了。他离开了之后没多久，主治医生就来了，依稀记得差不多是9:30，他就跟我讲说你看你母亲的脑还是一直在出血中，他要马上做开刀手术，如果没有做开刀手术到10:00你母亲就不在了。我当场听了傻眼，我就一直拼命的找我父亲，在那个年代又没有手机这种东西，那时候还是那种 BB 扣的时代，所以我也联络不上我父亲，我也找不到他。差不多9:45的时候，我就自己毅然决然的签了切结书，就是救我母亲，很快的就送到开刀病房去了。整个过程是开了8个钟头，等到下午的时候我父亲来了，过了中午之后我父亲来了，来了他就默默的坐在我旁边，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不怪我，他只是想要知道说跟妈妈的缘分到底尽了没有。他说你妈妈是救不活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就算是救活也是躺在那边的植物人。我就不相信，因为人还在里面开，你怎么可以这么断言的说这句话。我就说你凭什么讲这句话，他就说他知道，他说你记得不是5年就是8年之后，妈妈真的是救活了，可是他也就躺在那边是植物人了。这一躺就真的是5年，一直到他离开了那一天，真正刚好是满5年。我很感恩我父亲，在我母亲临终的那一刹那，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这5年当中你们可以生病，可是他没有权利生病，因为不管怎样他每天还是要帮助母亲去换应该换的那些东西。所以我很感恩我父亲在5年当中照顾我母亲，而且照顾得那么好。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我在27岁那一天我面对了父母的生死，隔天父亲在开刀病房外面跟我讲完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说为什么我的哥哥没有跟着一起来。当下我就问了我父亲说哥哥怎么没有来，父亲只是把头转到一边，姐姐就坐在我旁边就一直在掉泪。我说你们有什么事要跟我讲啊，为什么你们都不跟我讲。然后姐姐那时候就用哭泣的口气跟我讲说哥哥发疯了。那一天里面我就面对了我的父母亲倒下去，还有我要看着我的姐姐是一个从小天生的小麻痹，没有能力去照顾家里面，然后又看到一个隔一晚就发疯的哥哥，我当时真的是有一点点崩溃，又加上那时候债务要还，整个经历是相当相当的痛苦。
哇，我们听你讲这一段，我就觉得怎么你27岁那年发生了这么多事，但是我感觉您的个性是属于那种成熟稳重，而且能够临危不乱的。母亲的开刀虽然需要爸爸豆芳的照顾，包括您的照顾，但是我觉得让你跟父亲母亲有比较多的相处时间，这也是非常难得的。那我们谈一下，就是因为想到你的肝，我就想说您从前的身体的健康的状况是怎么个情形的。
这个又延伸到刚刚所讲的，就是因为家里面的债务又加上那么多人要照顾，我必须得要打工。我跟我父亲讲说你好好的帮我照顾母亲，其他家里面的所有支出这些东西你们不要烦恼，由我来承担就好了。因为哥哥也发疯了嘛，他也没办法帮助我，当时我就在那10年当中打了4份工，这4份工有差不多4年是我在打4份工，所以有可能也是由那个时候种下了肝脏的太过于劳累。20岁那一年我有出过车祸，那因为输血的关系，其实我就变成是代言者了。那我不知道 这是后期的时候，医生有这个疑问，他问我，因为肝病的人一般都是输血或者是从母体传染的才会有可能，那我就回想说我曾经输过血，应该是从那时候变带源，然后再加上后面的这十年当中我长期的这样劳累的关系，可能是因为这样的造成我肝脏开始出现问题。发现问题的时候是我来到美国，我是2002年到美国，2004年我要办绿卡去检查身体的时候才发现的，因为在抽血里面医生发现到不太对，我们的血液检查里面在检查肝脏的部分它有两个指数 GOT 跟 GPT 这两个东西其实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酵素，是在我们肝脏里面的，那它主要在处理我们人体的氨基酸跟蛋白质的代谢，它是跟它有关系的，它的肝细胞的浓度是非常高的，一般如果肝脏有问题的，它会借由你的血液测得出来你肝发炎，这个就是已经伤到肝脏的时候的一个迹象。一般正常人的 GOP 跟 GTP， 一般肝硬化的人或者是酒精肝的人是属于 GOT 大过于 GPT 的，但是如果是 GPT 大过于 GOT 的话，它是病毒性的肝炎，脂肪肝啊，还有一些其他比较罕见的肝病是属于这个大于这个的。基本上面我们正常人的指数是 40UL， 每单位增40以下是属于正常的，那当时我验出来的时候是300多，所以医生叫我去看报告的时候他是一直在看着我的脸，我想说奇怪，我今天是没有擦脸还是怎样，然后我就说我的脸怎么了吗，他说不对，我说什么不对，他说你的发炎指数非常非常的高，你应该整个人的皮肤跟你的白眼球应该是黄色的，他说你会不会很累，我说我不会很累啊，我一天才会睡4个多钟头而已，他说那不对啊，那我们再检查一次，他发现说那个血液报告可能不太对，经过第二次的检查之后其实是确定说我的肝已经有损伤了，所以他叫我去做断层扫描跟超音波，做完之后他确定说我的肝已经纤维化 70%， 他就告诉我说你要一辈子吃药了来控制，不然你这样继续坏下去的时候，你如果不吃药的话你再来就是会肝癌，肝癌之后没有得救的话就走了，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长期食用肝药，所以一直到2020年都还是控制得很好。
听说你那段时间还有被解雇了，这两张是已经
对肝硬化
指数已经很高了对不对，
对，
这还没有被解雇之前的照片是吗？
对，这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就是义卖的，这个是我已经2017年被解雇后，其实在很短暂的几个月当中，其实我也看了医生，被医生断定说我有轻度的忧郁症了。当时我常常坐在沙发上面发呆，看着太太掉眼泪，其实到最后我也是突然间就醒了，医生叫我说我要服用抗忧郁的药物，可是那时候我就是一直很抗拒，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严重才对啊，一直告诉自己没有那么严重，其实外人来看我是有一点点迹象的，可是有一天我突然间明白了，我就说我要靠着上帝来医治我这个病，我不能继续这样下去，看着我的家庭小孩，看着我的太太每天掉眼泪，突然间就醒了之后就慢慢的好了，我就很感恩上帝说以前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陪小孩子，现在终于有时间真正的陪小孩子，所以我就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就常常跟小孩子出去玩，所以就看到刚刚那些照片。
其实你那时候已经肝指数已经这么高，但是在外表上我们看不出来你有这样的一个疾病，过去的你受过很多家庭的事故和打击，然后在美国的拼搏，后来又失业了，我觉得那个情绪对我们的身体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在美国生活不容易，当您失业以后呢，您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些收入做一些事情，这个照片我相信是后来您重新开业做生意的照片对不对？
嗯哼，对。
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吗？这些东西也看起来好漂亮又很好吃的感觉。
其实我太太是一个不太会煮菜的人，那我很感恩上帝，在2016年当我被公司减掉一半的薪资跟减掉我的职位的时候，他就发现说我的工作好像不太饱了，那我也有跟他分享说以我的管理层的经验，我知道他是要一步一步的逼着我离开公司，所以我想说前面的道路离职的道路也应该是不远的，有一天他就突然跟我讲说 我来研究一些台湾的小吃，我们也来卖，因为你减掉一半的薪水，那台湾的父亲跟姐姐还要养嘛，还是有负担，所以生活经济不能没有。他那时候就提议说要做，我说你又不会做，你又不懂，你不要讲那么多。因为当时我的情绪也不是很好，我就用讽刺的话来跟他讲，我说你不会做，你不要乱搞了，我已经够烦了，你不要再找麻烦给我了。结果他还是默默的做，每天我下班回到家里面，他还是很喜乐拿给我看他今天做的成品。我做的白老鼠做了蛮长一段时间，那因为上帝有赋予给我这样天生的一个能力，所以我有办法去把我小时候那些传统的台湾的小吃的味道去把它找回来。我就在他的配方上面去做修改，把我小时候记忆中的味道慢慢找回来，一样一样慢慢把它建立起来。然后到最后我2017年没工作的时候，上帝已经帮我们预备好了，所以我们又可以另外在网络的平台上面做这样的生意。这个是在中文学校，因为小孩子有那个需求，家长也有那个需求。礼拜六我的小儿子也是在中文学校上课，借由这个时间我们也在那边做一些台湾的小吃，顺便也跟人家传，也在那边维持我们生活上面的家计。
看来这些植物感觉上生活应该是渐渐的在步入了正轨，可是又在什么时候您就发现你的身体的状况急速的衰退？那时候除了累，您还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感谢上帝，2017年我没工作，一直到2020年这一段路其实是不容易走的。我们的东西卖得很便宜，所以我们两夫妻都是只求说生活上面可以过得去就好了，我们不要去跟人家借钱，这样就好了。感谢上帝，他让我们生活的日用真的都无所缺，也都真的是刚刚好。在2020年12月11号的时候，最后一次的网络的团购，交完货回到家的时候，我就跟太太讲说我人非常非常的累，我上去休息。那一天12月11号我上去休息之后，就一直到12月27号才下楼。那在中间我很少吃东西，有时候太太她觉得可能是我借了劳累不想做生意在找借口，所以她常常会上来到房间问我说，很多客人在问你到底要不要开团，你到底礼拜六要不要去中文学校。我说我真的很累，我真的很不舒服，我不想做了。那所以他也有一点点在生气，其实他是在紧张生活上面的家计的问题。当时因为人不舒服，我也不太谅解他，所以我都一直待在楼上。等到我27号那一天觉得我不太行了，我就下楼去二楼，我看到我太太，我跟她讲说我好像真的很严重。我那时候没有照镜子，可是她看到我的时候她吓一跳，她说你的人怎么整个变黄色的。她就叫我坐在沙发上面跟她的手比对，就是说她是正常的，你看你现在变这样。然后她叫我不要动，她帮我照了一张相，我才发现说哇，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就跟她讲说我很不舒服，我们可能要去急诊室了。27号我进入了我们这附近的一家史丹佛的分院的一家医院的急诊室。
相信你太太那个时候一定吓了一跳，11号到17号16天的时间你都没有下楼，等她看到你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后来在医院医生对你的病情做什么样的处理，您可以跟我们讲讲住院的一个情形。
我在住院进急诊室的那一个阶段，刚好是美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所以家属是不能陪同的。当我太太把我送进去之后，她只能回家等待，一切都是被动的，都是等待医院的讯息。那我也不知道我进去里面结果是三天，等到我有意识的时候是他们要把我转院，因为进去也是晚上，要帮我转院的时候也是晚上，所以我以为只是几个小时的检查而已，然后他们没办法医治我，他们要把我转到大医院去。但是这中间是过了三天了，我不知道，因为我可能是昏迷了还是怎样。神奇就从这个时候开始，那个时候他们是要把我转到他们史丹佛最大的医院，其实在加州是很大很大的医院，他们要帮我转到那边去。但是过了没多久又突然间说要帮我转到三藩市的 UCSF 那边去，那这个我都不知道，因为我都不懂啊。反正我只知道说转去大医院。之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分享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两间医院是那么大不同。那上帝的恩典就是在这里，他把我之后又转到 UCSF， 在加州是肝脏移植的权威的医院。所以当时他们听到说我转到 UCSF 每个人都是很确要的感谢上帝，说转到那边是更好这样，但是我在医院里面我不知道了。
来看几张照片，您在医院的经历。左边是开刀之前吗？在急诊室的照片是吗？
不是，在普通病房。
那右边这个呢，是已经开了刀了？
开完刀在急诊室里面休息。
当您在住院开刀或是在病房的时候，您依稀会听到医护人员在那里交谈，其实你说你英文也不是很好，而又是听到他们的专业术语，那谈一谈您在听他们的讲话当中您听到了些什么。
OK， 我27号进急诊室，31号我转院，到三藩市的州立医院的时候是31号那一天，12月31一直到1月5号这中间，其实我的身体开始败坏，医院一直在不断的做所有的检查跟用所有的药物，但是都没办法去控制我的肝脏，他们就是看着我的肝脏用什么药都没办法医治，一直在败坏，到最后在1月5号那时候就是我经历上帝的开始，依稀在那几天当中我都会一直听到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让我专注的他，那我就是一直跟他祷告，一直跟他祷告，一直跟他祷告，只要有意识的时候就是一直在跟他祷告，一直到1月5号傍晚的时候我看到天使他来跟我讲话，但是因为机器的声音很大声我听不到，我就跟他讲说你能不能讲大声一点，我听不到你讲的话，我才讲完了也就很大声在耳边就听了两个字，就叫相信，我就只听了相信两个字，我就很感动啊，一直掉眼泪，一直跟上帝祷告，我就求上帝要救我，因为小孩子还小，太太她需要我，我姐姐在台湾她也需要我，我不能倒下去，因为我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所以我当时只能紧抓着上帝，一直跟上帝呼求，求他一定要救我，那上帝其实也垂听了，天使告诉我相信两个字之后，到晚上的时候护士来拍醒我说，廖先生我们现在要帮你转到 ICU 就是加护病房，现在有一个空床出来的。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在疫情期间很多人得 COVID-19 加护病房其实是一位难求的，是根本不太有可能的，所有美国的大医院所有的大手术通通没有在做的，所以我很感恩上帝竟然我的手术还可以做，在那当下有了一个加护病房出来，所以我就住进了加护病房，而且住了加护病房之后在隔天就是1月6号的时候，很奇妙的我又看到了上帝，其实我可能已经是在弥留了，上帝他只告诉我说叫我不要担心他会救我，我听到这个声音之后没多久我就又看到影像中有看到三个医生站在我的旁边，就是刚刚银姐妹说的，其实我的英文不是那么的好，那当时他们讲的都是专业的术语，可是很奇妙的我都听得懂他们在讲什么，当时他们在讲一个53岁的肝脏，但是那个肝脏跟我不是那么配，我在里面经历上帝，我太太是在外面经历上帝，所以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我并不知道，美国是这样的，他要移植肝脏他必须要去做你的背景调查，你这个人你没有不良嗜好，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吸毒者或者是一个酗酒者的话，因为肝的原因他不会去救你的，就算是有肝脏他也不会救的，因为他怕说他好不容易找到这个肝脏给你，结果你又吸毒又酗酒的话，这样对捐赠者来讲是不公平的，我不知道这一块是后面才知道，所以我很感恩上帝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决定了说不管了，先维持他的生命再讲，排斥的问题等手术之后再来解决，当下他们三个人就在我的病房里面就决定说在1月7号的晚上10点钟就是刚刚照片上面那个时间表，晚上10点钟要帮我动刀，
安排了53岁病人的肝脏给您，在1月7号的10点钟就给你做这样的一个手术，后来您却接受了另外一位的捐赠，那么这个过程呢我听起来就很好奇也觉得很奇怪，我没有办法想象有这样的一个变化，跟我们说一说。
上帝的动工是很奇妙而且是非常快速的，只要一动工的话它是不停止的而且是不误时的，很奇妙，我的刀是在10点钟准备动刀，但是我的前一刀它 delay 了，它延迟了，我这一刀就变成移到11点，可是很奇妙的大概是在 超过我十点开刀的时间到，我不知道，应该是超过那个时间了。我也是一样，在影像中我看到病房里面很热闹，大家都在忙着准备工作，还有医生在我旁边准备了一些可能开刀的器具吧。这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年轻的医生跑进来，跟坐在我旁边那个应该是主刀医生就跟他讲说，前不久有一个17岁的男孩子刚刚去世，他的家属愿意把他的器官全部捐出来，他们就去马上做了配对，结果那个17岁小孩子的肝脏是跟我完全吻合的。医疗团队就在我的病床边马上就开会，到最后他们就决定了说 95% 的肝脏移植给我，另外 5% 的肝脏再去救另外一个小女孩。这个都不是我知道的事情，可是事后都有人去查证，真的是移植给我的是17岁，也是 95%， 5% 也真的是移植到另外一个小女孩的身上。
想澄清一点，您刚刚讲到1月7号本来的刀是安排在几点？
10点。
后来是几点进行这个手术？
11点。
一个钟头他们就那么快的找到一个肝，还弄了一个配对，觉得没有问题，然后决定把它给你。
没错。
这中间太快速，太不可思议了。
对，所以等我醒来的时候，我也哭着跟上帝祷告，问他很多，上帝也跟我讲说，就是要叫我去跟我的弟兄姐妹，他说你以后要去帮我传见证福音，因为这一条路是他安排的。他赐给我新生命之后，从一开始天使说的相信，他就说你要去告诉我的子女们，你们要相信，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们要警醒祷告，就如同我在等待加护病房的时候我一直都是在祷告，他说你就是要告诉他们要警醒祷告，再来就是要耐心等待，因为上帝有上帝他的时间，他不是没有垂听他的儿女们的祷告，其实他都有听到，但是我们常常在急的时候去跟上帝祷告，都是用我们的时间在看上帝的，上帝要我告诉大家是他的时间，并不是我们的时间，所以要耐心的等待，等到时间到了，就如同你一样，我不是要给你53岁那一个不配的肝脏，因为你是我最宝贝的儿女，我要给你们的一定是给最好的，所以你要耐心等待，到最后面我一定会成就最好的给你。感谢主。
如果说你这个刀没有延迟，你可能今天接受的是一个53岁的一个肝脏，但是因为你的刀延迟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有这么样的一个肝脏为你而预备，我真的是想，哇，神预备的是超乎我们所想的。我就想到有一节经节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没有想过的。这句话真的是在你身上有非常好的一个证明。我们来看一下您开刀完三天后的照片，那个伤痕很漂亮啊。
我太太都笑说是开一个宾士的 mark 在我身上。
听说您开刀之前有头皮癣，后来得了医治了？
对，我们身上其实免疫系统是非常重要的，真的我们常常要注意我们的免疫系统，因为我的免疫系统不好了，所以我在2018年到2020年这中间就衍生了关节炎，之后就衍生了皮肤病，就是我们所谓的牛皮癣，这个其实都是免疫系统所影响的。你看到我的手上面都淤血，我称它为恩典记号，因为是上帝给我的， 我本来是一直希望它不要退，我就是这样来彰显上帝的恩典，但是还是退掉了，包括我的头皮这些癣也通通退掉了，我是完完全全，包括我的关节炎也都没有再疼痛了，上帝是把我一切通通医治好了，上帝的恩典是非常奇妙，而且上帝的大能也是我们没办法去想象的。
刚刚听你在讲，讲得好轻松啊，一直让我的感觉就是您即使退到了手术房，感觉上您就是那样的平安，那个力量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他内心是这样的一个平稳的状况，你给我的感觉是好有信心，好有信心。
其实我们当基督徒就比一般其他不是基督徒的人，我们已经很幸福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先用他的爱来爱我们的上帝，其实我们真的是比一般人都幸福，所以我们其实是不要放弃，我们应该是要一直跟随上帝，因为我走过死荫幽谷，所以我知道从上帝而来的那个恩典跟他的奇妙大能是你没办法去想象的，这个过程真的是上帝很大的一个恩典在我身上彰显，而且也借由这个 恩典，他也呼召我去要帮他传见证的福音。尤其这两年的疫情真的是很不容易，很多人没有工作，家庭失和的啦，或者是个人因素的啦，可能很多人的疾病更加深的啦，他们都有跟上帝呼求，上帝其实也都有听到，但是上帝真的是有上帝的时间，我们真的是要耐心的等待，而且我们任何什么事情都应该是要交托给上帝，要常常到上帝面前来祷告，祷告其实是跟上帝最好的一个沟通了。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跟上帝能够沟通的管道，上帝是借由祷告来安慰我们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在你生病当中，在你手术当中，很多我想全世界知道这个消息的弟兄姐妹都在为你祷告，而且你的妻子也曾经说过，在你开刀的那一刹那，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不眠不休，尽时的为你祷告。
对，祷告的重要性，我现在说一个真的奇迹给大家听。当时应该是在开刀的时候，刚好动刀的时候，我被一个很大的声音吵醒，抬头去看的时候，我说的抬头是我灵里面抬头去看的时候，我看到很多我认识的弟兄姐妹在帮我祷告，甚至于不认识的人帮我祷告，里面甚至于有黑人跟白人。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奇妙的想法，就是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帮我祷告，我不知道为什么，当下我可能又昏死过去了。等到我三天后醒来的时候，我早上醒来，下午就出了急诊室了，他们就把我推到普通病房的。那普通病房他就可以让我太太来看我，我太太来看我的时候，我就急着跟他分享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一直记在脑海里面，我就说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哦。我们两个人都很激动，我是更激动，因为我刚经历过生死嘛。我跟他讲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很多人在帮我祷告哦，我有看到谁谁谁，还有很多不认识的，怎么还有黑人跟白人。结果他就笑了，我说你为什么笑，然后他才跟我讲说，这么多天你在医院里面，你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从我病倒之后，教会的弟兄姐妹透过小组，小组的弟兄姐妹再透过其他的教会，其他的教会再透过小组，再透过其他的教会，有的人透露到外国人的教会，有的人就回到台湾的教会，台湾干妈那边的教会也帮我跟很多人讲，他们那时候每天都是在 update 我的情况，到最后追踪我的开刀的时间，所以是在同时不同地的一起合一在帮我祷告，有进食祷告的啦，有行进祷告的啦，开刀的那一天的那个时间是大家合一的祷告。其实我在开刀的时候都看到了，这个是我没办法去做出来的剧本，也没办法说我跟我太太串通好的，这是我苏醒了之后，我们两个慢慢去核对这么多天的一个过程，才知道说我在里面经历上帝，跟他在外面经历上帝是这么的奇妙，而且是分毫不差的。很感谢上帝让我看到这一切，让我更加的对他有信心，更加的相信他。
在开刀之前，医生一定跟你解释了一些这个手术的危险性，或者是说这个手术如果万一失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那时候作何感想？
其实我整个过程一直到我手术我都不知道，因为没有人跟我讲，所以在1月5号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说我人生即将终了。1月5号我太太有来看我，所以她有帮我照了几张相，他说我那时候已经是弥留了，都乱讲话。他为什么可以到医院看我，是因为住院医生通知他说现在没有交互病房，也没有肝脏，你先生他现在的肝脏是已经完全坏了，已经不能使用的，已经开始影响到他的肾脏，所以我们现在在他身上有装了洗肾机。他没有讲的那么明，但是我太太已经知道说已经是没有希望了，因为剩两天而已，连加护病房都没有，不要说肝脏。所以他们已经也跟小孩子开会说，爸爸可能剩两天已经不行了，我们要坚强。所以他接到医院通知的时候去医院看我，其实是要帮我加油。他有跟我做这样的分享，说他到医院的时候，他告诉他自己绝对不能掉眼泪，不能在我面前哭，他觉得他能够为我做的只有跟上帝祷告。所以他那时候就跪着跟上帝祷告，上帝一切由你来做主，你如何安排都是最美好的，他都完全的接受，因为他也没办法做什么，他也把我完全交托给上帝。我很感恩我太太在这么多天每天半夜这样跪在 garage 车库外面的马路跟上帝祷告，其实上帝都垂听了，这个是非常感恩也感动的。
当时你是几乎昏迷什么都不知道的一个情况下动了这样的一个手术，动手术已经一年多了嘛，
嗯，
那这段时间您的身体的情况都还好吗？我也想问一下，您除了得医治之外，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其实在我这一年当中，上帝一直在装备我，而且让我很多不明白的人生所遭遇过的所有的过程，他一直在帮我连接起来。我知道他一直在装备我，我也很愿意让上帝来使用。我常常半夜要睡觉前跟上帝祷告，或者是我任何时间我都常常跟上帝祷告，说我能为他做什么，请他来使用我，因为我已经是死过的人，我的新生命是来自于上帝，所以我很愿意让他来使用我的后半生。上帝他其实在这一年当中，他常常借着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在我的身上，他除了加深我对他更有信心之外，我也真的看见他借由我讲出来的话去安慰了很多弟兄姐妹。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去安慰到一个姐妹，当时上帝有一个声音给我，叫我去安慰旁边这位姐妹。那时候我跟上帝讲说，我不认识她，我怎么安慰她，我都不知道她是谁。她说你去安慰她。我就走过去跟她讲说，不好意思，你可以叫我叮当，那我的名字叫廖丁贤，我有一个来自于上帝的灵兽，上帝叫我要安慰你，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我们组内的姐妹，因为她是义工，所以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组内的姐妹。我就说，但是上帝叫我来安慰你，你的祷告他都有听到，他叫我跟你讲说你耐心的等待，他都知道时间还没到。然后他就一直靠近我，之后就抓着我的手腕抓得很紧，然后他就哭了。我想说怎么会哭得这么严重，然后他又不太敢给别人看到，他就一直很用力的在啜泣。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知道是上帝叫我来跟他讲的。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已经三年跟上帝祷告，上帝都没有告诉我说我应该要怎么样，因为他家里面的问题。他说他从来没有对第三个人讲，只有上帝知道而已。他说他真的知道上帝是借我来安慰他。我说你一定要有信心，我可以讲我的见证给你听。我就讲我的见证给他听，之后他擦干眼泪，他告诉我说他现在很有信心，他相信上帝是真的有听到他的祷告，所以他会耐心的一直等待下去。从那一天之后，我在看到他去教会当义工的时候，我是看到他是喜乐的。我接触他第一次的时候，他是愁眉苦脸的。我很感谢上帝，这一年当中已经有很多这种例子出现。其实上帝也在让我学习怎么样去为人祷告，怎么样去安慰人家。我很感谢上帝让我有这些机会，包括今天跟大家在线上这样的一个分享。
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你经历了福音幽谷，但是呢你获得医治，然后神托付给你很多的使命，然后你就去完成。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经历了一些，我们才能够去了解别人的伤、别人的痛，或者是别人的需要。我们再看一下您在这里的几张照片，是您在教会的一些服饰。
这张是我有一天晚上祷告的时候，突然间上帝让我看到这个图片，我那时候就一直掉眼泪，这不就是我吗？他借由医护人员的手来安慰我，来照顾我，我很感动，所以我就把这一张图片就放在我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当主页。这是我一岁的生日，
1月21号，不仅过一岁，以后每一年都要1月21号过这个重新获得生命的生日。
对对对，
还有一些在教会的服饰，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生病前，
真的神使用你的生命就是来服侍他。
谢谢。
不管哪一方面，神差遣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在这里，你差遣我，哇，不同的岗位的服侍。
嗯，对，
我相信你的生命越活越精彩。
谢谢大家，
越活越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你的经历，更珍惜自己的生命。
谢谢。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廖弟兄，把他生命换肝到痊愈，在病床上的经历的故事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讲述。我们也深愿您的一生蒙神眷顾，抓住每一个述说神奇妙作为恩典的机会。
谢谢，谢谢。
我们要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期美西时间4月18号晚上8点，北京时间4月19号中午11点，我们邀请到普世丰盛的周淑慧牧师。周牧师呢，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神的仆人，他一生侍奉，一生宣教， 一生栽培传承神的使命。他所要分享的主题是福音情宣教心。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的微信 ID 是 JUDY Judy， 那么我们就会拉您入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如果没有微信的朋友呢，您可以搜一下 LISHIA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所有嘉宾的故事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您都可以观赏到，但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当您看完以后呢，请您为我们点一个赞，而且一定要订阅哦。那么在国内呢，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各位可以输打网页，或者是您就直接加入群组，我们每一次都会把嘉宾的故事呢放在群组里面让大家欣赏。最后我们要请郝福同弟兄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感谢主，听到廖弟兄的见证，我相信所有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家人都有很大的感触，都有很大的受激励。那我们一起同心献上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一位真实可以经历的神。主啊，你是廖弟兄的神，他这样真实的经历你。主啊，也愿每一个愿意真心的相信你，每一个愿意真心的来到你面前，降服在你面前的儿女，都能够真实的这样的来经历你的恩典和祝福。主啊，我们看到廖弟兄在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不同寻常的经历，也许在他年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主啊，我们也看到廖弟兄他这样真实的信靠你，真实的依靠你，这样简单的单纯的爱你的时候，主啊，你就做他生命当中的救主，你就啊做他随时的依靠和帮助。主啊，虽然他经历很多很多的难处，无论是他的家人亲人的这样的过世，还是主啊他的兄弟姐妹也有很多的这些个艰难，包括他工作上职场上，包括他身体状况上出现了这些疾病，但是主啊，我们看到主啊你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廖弟兄。主啊，我们相信人的尽头是你的起头，在没有任何指望的时候，我们因着信仍然有指望，因为主啊你就是在出路当中让我们可以真实经历的神。神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主啊，有你在凡事上都你最丰盛的预备。主啊，你也告诉我们说，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主啊，我们真实的向你来祈祷，相信主耶稣啊，你在我们每一个相信你的儿女的身上都有你最美好的计划和旨意。主啊，我们只要做的就是来祷告，就是来单纯的来相信，单纯的来等候你的时间。主啊，你让我们所有的这些经历都是为了见证你自己的大能，见证你自己的荣耀。主啊，你也借着我们的经历能够帮助和安慰更多的人，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让线上很多还没有认识你的这些朋友家人能够借着这样的见证，借着廖弟兄这样真实的美好的见证能够受激励，让他们能够心里能够相信，口里也能够承认的时候，向你发出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就让他们真实的来经历你。因为主耶稣，你是廖弟兄的神，你也是每一个愿意真心信靠你儿女的神。愿主耶稣你大大赐福在每一个你的儿女的身上。感谢主耶稣，愿你继续赐福在廖弟兄的身上，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儿女能够更多的真实的来经历你，能够更多的诉说你的恩典见证和荣耀。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 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